弟兄姊妹平安。六月份是教会的拆船月，所以在这个月里面呢，我们有很多有关拆船的聚会啊，包括我们的拆船主日崇拜。那今天啊，就是其中一个拆船主日崇拜。我们上周在大礼堂啊，也有拆船主日崇拜。那除了拆船主日崇拜以外呢，我们也有拆船分享的祈祷会。那每逢星期三的早上和晚上，我们都会有关拆船的分享。那特别是在六月份，连续三个星期的周三都会有，还有拆船祈祷计划，也包括宣教士的拆前礼，还有述职礼，也包括宣教士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会去到不同的成长班不同的团契里面，他们会有分享。我们盼望透过这些的聚会呢，能够让弟兄姊妹更加的聚焦在拆船的事工上面。那我今天拆船主日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宣教的神国侠侣啊，不晓得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脑海里面浮现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啊？会不会想起有关武侠小说里面的一些侠侣呢？啊，每当我们读武侠小说的时候呢，最让我们心潮澎湃的往往不是那些孤高自傲还有那些独来独往的孤胆英雄，反而是那些能够并肩作战快意恩仇的神仙眷侣。所以我们有可能会想起郭靖和黄蓉他们镇守襄阳城的这种侠骨柔情或者是想到杨过还有小龙女他们相见双剑合璧的绝代风华他们心意相通也会在刀光剑影的江湖里面呢成为彼此最坚实的后盾。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2000年前的风起云涌危机四伏的福音的合唱里面，也曾经出现过一对名震天下的神国侠侣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对夫妇呢，他们的名字一共出现过六次。那很奇妙的就是每一次呢，他们的名字呢都是紧紧相连的，都是一起出现的。他们没有绝世的武功但是他们却握有圣灵的宝剑。他们没有门派的利禄，但是呢他们却为了神国的大业浪迹天涯。他们不是全职的使徒而是和在座各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职业他们是普通的信徒，然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婚姻、家庭还有事业建立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宣教的基地。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我称呼他们是神国侠侣。那今天神要在这个拆船的主日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话。宣教从来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上帝给予你整个家庭的荣耀的一个呼召。神的国度呢，不需要你当一个安于舒适圈的宅男宅女，神正在寻找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与主同行、勇于宣教的神国侠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对的神国侠侣给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一方面这对神国侠侣他们是双剑合璧的，他们是同心同行的宣教的伙伴。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18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一二起，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处做工。使徒行传第17章就是前一章就提到保罗呢在雅典向外邦人来传福音。我记得去年宣教月的时候呢，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就是讲第17章的经文主题就是雅典布道会跨文化宣教的智慧。那今天接着第18章第18章呢就讲到 保罗已经离开了雅典，抵达了希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就是哥林多。他在那里遇见了改变他宣教还有生活模式的一个重要的夫妻，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第18章第2节这里提到，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这是一个的背景啊。当时的背景就是这样，有历史学家研究就发现，在主后49年到50年左右，罗马的皇帝格老丢呢就下令将罗马城里面所有的犹太人要驱逐出境。很多的学者他们就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早期在罗马教会当中犹太基督徒与反对福音的犹太人之间，他们针对耶稣是基督啊这样的一个信仰呢，发生了一个很剧烈的纷争。这场政治还有宗教的动荡呢，就迫使亚居拉还有百基拉他们夫妇逃离了罗马，转转呢就来到哥林多，这才促成了他们跟保罗的相遇。那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神国侠侣最让人佩服的第一点，就是他们能够在信仰生活上面呢全然同心。圣经说他们是以制造帐篷为业，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呢，这是一个需要体力的活动需要体力的工作，经常可以接触到其他各式的市井的人等他们可以接触很多不同行业的人。他们不是全职的使徒，但是他们能够在世俗的职场上面呢来亮剑。夫妻俩他们一同拿着剪刀也一起来缝那个皮革，他们双手或许有那个老茧，但是呢他们心里面却有神国的蓝图。他们把每天赖以为生的制造帐篷的这个生意呢转化为宣教的补给站还有联络处，他们能够同坐帐篷，也能够同开福音的门，同心来宣教。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里面呢，夫妻能够共同的有共同的信仰，而且能够在事工的意向上面相同呢，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这对夫妇他们将他们的婚姻家庭建立在一个神圣的根基上面这个根基呢就是神的国度。其实在当今的宣教合场上面呢，也有不少这样的双剑合璧的家庭我认识一对大概30多岁的夫妻丈夫呢是高级的工程师，妻子呢是专业的很优秀的室内的设计师。当他们看见中东在创起的地区里面有福音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就全家人移居到当地，丈夫就带着他的技术应聘到当地的一间跨国的公司里面去上班，妻子就利用他的设计的专长在当地呢开了一家的文创的工作室。他们带着两个很年幼的孩子就像一对牵着小侠客的江湖的夫妻一样丈夫在公司里面就用他的专业的技能，他赢得了他的同事的敬重，太太就在他的工作室里面呢就跟当地的妇女呢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而他们的两个孩子呢就在当地的学校就读，那和他们当地的小孩呢就玩成一片。这个家庭呢就是当代职场的神国侠侣的家庭，他们在职场上面有非常好的见证也经常邀请他们的同事朋友孩子，包括孩子的同学家长等等到他们家里面去吃饭就这样，在那个没有办法公开传道的地方呢，他们已经带了差不多有10个家庭呢来信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家庭和事业只是为了赚钱养家吗？还是可以成为你们夫妻联手为神国征战的舞台呢？当夫妻父母跟孩子在家庭的目标上能够一致的时候，把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视为全家的终极使命的时候呢，你们的家庭生活呢就不再平庸而是充满了属灵的传奇。第二方面，这对的夫妇，这对神国的侠侣，他们开了福音的客栈，让他们的家成为了宣教的阵地。在使徒行传18章2到3节那里讲到，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然后也讲到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另外在罗马书的16章3到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问百基拉和亚屈拉安，他们在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哇，这里讲到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家就是一个小的教会，这可能是早期的一个最基本的家庭教会了，最早期的这种家庭教会，他们的家就是教会，因为他们开放他们的家庭成为好像一个福音客栈一样，成为了宣教的阵地。我们知道客栈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武侠的世界里面，客栈往往是各路英雄豪杰他们汇聚的地方，也是改变历史命运的地方。而亚居拉和百基拉的家呢，就成了至关重要的福音的客栈。不管是在哥林多，还是在以弗所，还是在罗马，他们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打开他们的家门，设立家中的教会。那当保罗孤单很疲惫的时候，他来到哥林多，那是这个家庭向他敞开了大门。他们给予保罗的不单单只是一张床，更是家庭的温暖，还有属灵同伴的这种的扶持。所以宣教呢，往往不需要你好像马上就要远赴异邦，有时候呢，只需要你打开你的家门，开放你的客厅就可以了。有一对很平凡的基督徒的夫妇，我也是认识他们多年，他们住在大学城的附近。十多年来呢，他们的家就像一间永远不打烊的客栈一样。每到周末呢，这个太太呢就会煮上两大锅热腾腾的卤肉饭。先生呢就会去校园里面去寻找那些孤单的想家的国际的青年留学生，还有那些异乡的青年。那些年轻人来到他家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是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的，但是这对夫妇在餐桌上面没有很生硬的向他们要讲神学讲福音只是有家庭的温暖，还有无条件的接纳。这样十多年下来，这间福音的客栈呢，竟然陆续的带领了差不多有100位的年轻人来信主，甚至后来有人成为了全职的传道人。这对夫妇就用最平凡的柴米油盐，他们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属灵的胜仗。另外我认识一对美国的夫妇，他们收养了两个中国的孩子，那他们的故事呢也曾经被一些媒体呢报道过。那当时有报道这个报道的题目就是跨越国境的爱，8万中国孤儿和他们的美国父母。在1992年改革开放以来呢，有超过8万的中国的儿童呢被领养，那这当中呢有超过 90% 的领养家庭呢是来自美国的。所以我认识的那一对的夫妇呢，他们就是其中的一对夫妇来自美国，在中国领养了一对小孩，这两个都是女孩，而他们呢都是身体上面呢有残障的。那有可能是因为残障被遗弃，或者是因为他们是女孩，我不晓得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就是被遗弃了。那这对夫妇收养了他们以后，就以基督的爱来爱他们也从小就栽培他们带他们去教会，所以他们很快就融入这个家庭，也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很快呢他们也信主了。而这个家庭呢也慢慢的栽培他们成才培养他们成为了运动的健将虽然他们身体上面有残障他们是脚不能走路的，要坐轮椅，但是呢他们常常呢参与一些残疾人的这些运动会有时候我看到 Facebook 上面他们 post 出来的一些照片看到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参加那些的比赛呢，他们经常有获奖。 很简单的一对夫妇啊，他们却用他们的爱哈、啊，他们收养孩子，就让他们能够啊成为基督徒，让他们能够来信主。他们是在活出信仰啊，传递基督的爱。那我这样讲呢，不是啊叫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领养哈、啊，不是这样子。但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有什么计划知道吗？亲善家庭计划，我们也做了很多年，有弟兄姊妹也参与过，所以鼓励大家，你也可以参与亲善家庭计划，也可以开放你的家庭，也可以去接纳那些异乡的青年，把基督的爱传给他们，然后呢，可以带领他们来信主。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艾伟德，其实在去年呢，我也曾经举过他的例子，但今天既然说到客栈，那就不得不提他，因为他的客栈太出名了。他当年是在英国出生，大概在1900年代了，他是1902年出生的。他那个时候他很小呢，就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面成长，但是没有接受过高等的教育，后来还曾经当过女佣，就是做佣人。在1930年的时候呢，他就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山西这个地方，他在那里传教，还有呢从事慈善的活动，后来呢还加入了中国籍。他在山西在当地呢也开设了一个客栈，叫做八福客栈那个客栈呢就是一个福音的客栈把福音透过客栈带给其他的人，也收养了很多的孤儿所以他在1940年代，就是在日军侵华的那个年代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带领他的差不多100个孤儿，要从山西阳城要徒步转移到陕西的西安，那超过100公里的路程，很不容易但是他很艰难，但是他终于都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把这些差不多100个小孩平安的带到这个陕西的西安，很不容易，因为当时还要攀山涉水交通也不便，带着这么多的小孩要照顾他们，而且同时还要躲避日军的这个轰炸，真的是神的保守让他能够可以平安的完成这个任务。后来他的事迹呢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好莱坞呢就拍成了电影这个电影呢就叫做六福客栈有可能他们要淡化福音，所以把八福就改成六福了。但是六福其实也是有一个文化上面的一种比较贴中国的文化吧，因为中国人是五福嘛五福临门，所以他们强调六福，第六福是什么呢？第六福就是指上帝你要去寻找的第六个福在五福以外的第六福就是指神这个电影也是后来拿了很多奖所以不晓得有没有看过你可以去重温一下。但是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到今天这个艾伟德的故事呢，当有弟兄在网上收集他的生平的资料的时候呢，他偶然发现在相关的资料网页上面有网友的留言，那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的父亲呢就是其中的一位孤儿。后来呢，这个弟兄就顺着这个留言进入了那位网友的社交平台的主页，然后他发现这位网友呢是山西籍的，而现在呢他正在非洲做那个援助非洲的医生，是医疗队的其中一员。哇，所以这个令他非常的感动。哇，这个就是爱的传递在100年前艾伟德来到中国，把爱带到中国，那100年之后这个艾伟德收养的孤儿的儿子又去到了非洲把爱带到非洲那边去。这个就是爱的传递，艾伟德的故事还没有完结，我相信还会再传递下去。我们再回到经文，回到今天的这对神国的侠侣，他们开放他们的家成为福音的客栈也成为宣教的阵地。那他们有跨文化方面的适应就是从罗马到哥林多，从犹太到外邦，他们因为政治驱逐而迁徙但是却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面呢，他们可以建立教会。那我们呢，我们是否愿意为福音去接纳一些新来港的这些同胞们 还有一些难民哈、也包括一些外籍的劳工哈、包括我们的印尼姐姐等等啊、让我们的家成为他们的家呢？我们是否愿意为神的国敞开我们的福音客栈呢？我们的家是否愿意为那些孤单的学生、新移民、新来港的这些同胞们来敞开呢？你的客厅是否愿意成为小组聚会、福音聚餐的据点呢？主主帮助我们，愿我们的家都能够像亚居拉和百基拉一样，能够开放成为福音客栈，成为福音啊，成为宣教的一个基地。第三方面，就是他们在信仰传承方面也是非常注重的。他们在信仰传承方面是爱与真理并重的教导。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8章的24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浸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我们知道在武林里面啊，真正那些武林的宗师呢，他们从来不是妒贤嫉能的，而是能够引导后辈的。我们看经文里面，当时在以弗所来了一位年轻的武学的奇才哈、这个人呢，他我们说用今天的话就是骨骼惊奇啊，万中无一。那他的武功底子非常的好，圣经说他有口才啊，最能讲解圣经，只是在真理的内功心法上面呢还不够全面，只是晓得约翰的浸礼。所以亚居拉和百基拉听见了以后呢，他们没有站在道德的高位上面去批判他，或者去踢馆去指责他，没有。相反的怎么做呢？这对神国侠侣，他们展现了非常高的属灵的情怀。他们拉他来意思就是说请他进入他们的福音客栈，在他们的家里，在那个很私密的餐桌旁边，在家庭的氛围里面呢，为这位年轻的领袖补上了一课很关键的神学课，将更深奥的神国心法倾囊相授给他们。这个过程就好像一个门训的过程，在家里面开一个门训的私塾啊，就是要传递内功心法给他。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经文特别把百基拉的名字呢放在亚居拉，就是放在他丈夫的前面。我刚才说过，这对夫妻的名字一共出现过六次，每次呢都是一起出现的。其中有四次呢，他的妻子百基拉的名字呢是排在前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在神学教导方面呢占据了比较主导的位置，也说明在当时他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女性的教导者。所以女性其实也可以承担非常重要的教导的职事。所以在今天我们的姊妹们其实你们也可以在传福音、在教导方面也可以承担非常重要的职事。而他们俩呢，我们看到他们在传授内功心法的时候是非常有爱，而且呢是真理并重的，不只是说好像公开的去指责他去批评他，不是这样子，是非常有耐心请他到家里面做一个门徒训练，慢慢的栽培他。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爱与真理并重的教导他们的谦卑和智慧，为早期的教会呢栽培了一位顶天立地的福音的战将。到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来反思一下，其实我们作为父母特别我们当中有很多是有家庭的，是父母有孩子的，我们经常花很多的金钱和精力要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为世俗人眼中的武林高手送他们去名校希望他们将来有高的薪水，有高的成就。但我们有没有传授他们神国的真理内功呢？我们花很多的钱要送他们去补习班要学才艺， 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出人头地，但是我们又花时间啊，全家人坐在一起来读经，一起为远方的宣教士来祷告呢。在差会呢有祈祷的计划，刚才我提到啊，特别是差传月，我们有差传祈祷计划。那这个祈祷计划呢，其中有一个呢是给小孩的啊，就是叫做差传小天使啊，这个就是给小孩的祈祷的计划。这个祈祷计划不单只培养小孩从小学习怎样去祷告，怎样去为宣教士祷告，为神的国度来祷告，更加培养他们从小愿意学习怎样去奉献，特别是为差传来奉献。所以鼓励大家啊，能够带领你们的孩子一起来参与这个差传小天使的活动，从小培养他们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够播下宣教的种子。信仰的传承，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就好像你学武功一样，真正的武林高手他们传授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武功的招式，对不对？而是什么？内功心法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信仰的传承也是一样，我们信仰最重要传承我们内在的这个内功心法。求主帮助我们，愿我们都好像这对神国侠侣一样，能够在信仰方面可以有更好的传承。第四方面，这对神国侠侣呢是肝胆相照置之度外的侠骨柔情。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生死能够置之度外，在罗马书的16:3-4这样讲，我读一下给大家听。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有一句话呢叫做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啊，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如果你爱看小说的话，特别是武侠小说，这是金庸所写的，是在哪一部的小说里面呢？就是在《神雕侠侣》，这是郭靖对他的后辈杨过所讲的一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如果我要接他这句话，我就要说神国侠侣为主舍命。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给了这对神国侠侣非常高的评价，他说他们是为保罗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置之度外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准备好把头放在斩首的台上。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为了保护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愿意承担极大的生命的危险。而当保罗他被犹太人控告的时候，被官府来追捕的时候，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呢以家庭为盾牌，以他们的帐篷呢为掩护。他们常立信这个使徒，也在同时联系教会，他们传递书信。当罗马皇帝要驱逐犹太人的时候呢，他们被迫放弃他们的财产，他们流离失所，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抱怨，他们也没有退缩啊，他们打包好他们的行李，他们就带着帐篷就漂泊到哪里就在哪里建立起宣教的基地。这种能够随时能够准备出发啊，视死如归的豪情啊，正是神国侠侣的最高的属灵的境界。事实上，这种置之度外的侠义的精神呢，不仅体现在夫妻同心里面啊，更流淌在历代的这些宣教士的血液里面。在回首百年殉道雪哈，我相信可能也有弟兄姊妹有看过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呢，有记载其中的一个故事，就是有关顾姑娘的故事。她是英国寿阳传道团的教士，她在1862年在英国的爱丁堡出生。她是非常听话的孩子，小时候非常的可爱，也温柔恬静。10岁的时候呢，就被送到瑞士的一个城市里面读小学和中学。中学毕业以后呢，他就回到英国牛津大学啊，读他的文学学士。4年以后呢，他就获得了 文学学士的学位。在毕业以后呢，他就在中学里面呢教了六年的书。到了1898年，他就加入了寿阳宣教会，那被派到了中国山西省太原府这个地方工作。他的志愿就是为耶稣基督竭心尽力。他当时是负责一个女子学校啊，是教会学校，他是致力于消除妇女儿童的歧视还有偏见。但是在1900年6月份的一个晚上呢，太原的义和团还有当时的一些群众就包围了他所在的那个教会所创办的纪念医院，而且呢他们还放火呢要焚烧那个医院。据当时的目击者来说这个顾姑娘曾经两次挣扎着从这个火中要逃出来，可是两次呢还是被人推回去火里面，所以她最后呢是在火里面呢来殉道。当时她只有38岁。她在最后一封家书里面这样讲，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到头来，死亡对我们来说不是悲伤的，而是神现今使我们得着生命之途，受苦也不是完全悲伤的，因我们知道从中学会了祝福的事，这是一项无价的功课。今天阻碍我们参与宣教的最大的绊脚石是什么呢？往往不是我们缺乏我们的恩赐，也不是我们没有资源，而是我们对安逸还有安全的过度的执着。我们害怕会失去稳定的收入，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受苦，我们害怕打破现有的平静。但亚居拉和百基拉的生命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被基督的爱点燃的家庭是敢于为福音冒险的家庭。当我们愿意为神的国度稍微的放下世俗的保障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看到神迹的发生。最后有一封神国的英雄帖，要发给大家，要邀请大家能够接下这一封神国的英雄帖。这个世界呢正处在属灵的黑暗当中，还有无数迷茫的痛苦的灵魂，他们正在黑暗的江湖里面呢，还是在摸索。神今天建立你的家庭，赏赐你的婚姻，把孩子来托付给你，不仅仅是为了你关起门来享受你的小确幸，更是让你的家庭成为他手中的一支利剑，射向这个黑暗的世代。所以今天的拆船主日，有一封神国的英雄帖要发给全教会的家庭。这幅神国的英雄帖带着三个具体的挑战。第一，就是全家同心来祝坛，邀请弟兄姊妹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面，你挑选一个的晚上，全家人一起坐下来，为一个未得知名的国家，或者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的家庭来祷告。第二个挑战是重开福音客栈，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邀请一位需要关怀的邻居，新朋友，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来到你的家里面吃一顿家常便饭，透过这个家常便饭讲你的见证，讲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分享福音。第三方面的挑战，从小学习奉献，鼓励你的孩子一起参与拆船的奉献，让孩子学习为神的国度的扩张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刚才提到的拆船小天使的这个祈祷计划，鼓励大家一起跟孩子们一起去参与。所以虽然我们在座的不是宣教士，但是呢我们可做宣教士。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句话，不是宣教士，可做宣教士。我们的崇拜周刊里面，特别是电子版的，有差会的宣传的单张还有回应表，我鼓励弟兄姊妹积极的能够来回应，愿我们这群的神国侠侣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去夺回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 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兴起了亚居拉和百基拉，让我们看见一对平凡的夫妻如何能够发挥如此惊人的神国影响力。主啊，求你同样兴起我们的家庭，兴起我们当中的神国侠侣，让我们的家庭不再只看见自己的需要，而是看见天父的宣教的意向，让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客厅、我们的餐桌都奉献给你作为宣教的祭坛。求你赐给我们全家同心冒险跟随的勇气，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